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三章。如果您没有拿过我们马拉小先知书释义下册的讲义，或者是包括上册的讲义，我现在这里没有，可是如果你有需要，会后来找我们。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我来读，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马拉基书第三章1到7节，第一节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去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刚我们读的马拉基书第二章最末了一节，上一次我讲到第16节，留下一节，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讲不完，而是它应该跟后面的经文连在一起的。刚我们读到2章17节，是人类遇见看见这个世界有人作恶的时候，常常发出的问号。不过如果犯错的人是他自己的话，他就会完全有不一样的想法，他就不会说希望神快一点来施行审判，而会希望人家宽容他，最好忘掉他，没有注意到他。可是神常常不是这样，对吧？我们讲了很多次，希望你不要觉得厌烦。可是那是因为今天许许多多生的儿女都似乎都不够认识神这样的作为，他们常常一想到神的公义，就是认为一有错就应该要责备、纠正甚至处罚，所以他们也这样对待别人。可是神常常不是这样，神常常不是在人犯错的时候就立刻做工，有的时候实在很熬炼人，尤其我们是受害者这一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熬炼人。可是你知道那是神的特点，你可以这样讲，神的做法。想想看，如果神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撒该的故事了，对吧？因为撒该早在20-30年前就应该被神击杀了， 也不会有撒玛利亚人妇人的故事。神哪容许他在婚姻上搞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他的丈夫，怎么有可能？如果照我们这样想，可是神确实容忍他这样，直到神的时候来到，却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对不对？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讲了一句话，其实是也可以用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件事上。他说因为他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他的不改变不是在讲到他一有过犯就立刻惩罚，不是的，而是像前面讲的这样，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啊。可是先知虽然这样说，他话锋一转，他要讲到另外一面。我们常常都要注意到真理常常不止一个面向而已，还有另外一面。好像神一直似乎他一直不出来主持公道，可是先知说不，他一定会来的。我们都期待他立刻来，可是他却没有这样。但是我们如果因此觉得他都不会来，不是的，神说他一定会来。那就是第三章开头讲的话。我们不时地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经有分章分节，你知道差不多几百年前圣经才被分章的。在那个之前，我们分章一点都不是原作者所分的啊，又过了一阵子才分节啊。分章分节蛮有帮助的，对我们读圣经有帮助，对我们讲道的人也有帮助。我比较容易告诉你我从哪里的圣经。如果讲一段经文，然后我说我出自以赛亚书，我很难要你翻到那个地方。以赛亚书那么长，对吧？应该怎么讲？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然后你就有好几页都要翻。可是分了章分了节很方便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时候也会误导我们啊，因为分章分节毕竟是分的人把他们对圣经的了解放进去的啊，还有把他们的想要呈现怎么样的情况放进他们的对章节的区分当中啊。可是对我来讲，这个二章十七节跟三章第一节应该是在一起的。可能当年分章的人觉得三章第一节开始讲一个很要紧的事，讲到基督要来应该让他做一章之首啊。我想这个想法也是很好的，可是对于后世读圣经的人就有可能因此不会把这些连结在一起读。比方如果有的人一天读一章，昨天你读了马拉基书第二章读完了，今天开始读第三章，你有可能完全不会去把二章最后一节跟三章第一节连结在一起，可是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当我们眼看恶人张狂，或者说看见这个世道败坏堕落，环境破败，或者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有一个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也许病还没有得到医治，我们仰望神，可是神似乎迟延着，几乎让你觉得神是不是根本不关心，或者他没有听见没有注意到你的需要。但是这些话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主一定要来的，他必然会来的。这其实马拉基所说的这些预言跟之前的众先知说预言有很类似的一种笔法，一种方式。当然那是出于神的，那就是总是在讲到 很黑暗的样式，有时候看起来很绝望，好像讲的还不够，还要再讲更多、更加的失败、黑暗等等这样的情况，就在看起来好像都不会改变，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忽然下一章或者下一节就讲到。 神怎么样来介入，怎么样来改变？旧约先知的弥赛亚预言几乎都是这样呈现的。嗯，在讲完人的失败，包括连那个很好的王西西家都有失败的时候，讲完以后，下一章忽然就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引出来的是施洗约翰，还有基督要来。 这是以赛亚书40章开头的地方。嗯，在马拉基书这里，圣经即将旧约圣经即将结束的时候，也仍然是这个样子。嗯，主说他一定要来，他必忽然来到。对于寻求他的人来讲，他的来到并不会使他们惊慌惧怕啊。可是对于 没有这样期待的人，他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也常常期盼着神来，他们会去祷告，那祷告就是在期盼神来做工嘛。他们也这样期盼，可是他们所期盼的差不多就只是 为着他们的需要，期盼神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满足他们所期待的事情啊。所以还没得着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会开始耐不住，或者是会开始抱怨神啊。为什么神这样迟延啊？可是这些人常常不知道，如果神真的来，会带来什么？ 这个就是马拉基告诉我们的。你看他前面提到的是，你所寻求的主他会来，忽然进入他的殿；你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可是紧接着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够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然后他用了两个比喻，都是很可怕的比喻，一个是炼金之人的火。 一个是漂布之人的茧啊，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家庭里面不太会用茧了。我小时候还会的，你看过茧吗？我们那时候叫做明矾，对吧？明矾啊，现在好像没有，现在都是要去市场去买什么清洁剂啊这些东西啊。在那个时候用茧，古代 数千年人类都用茧了，是近代才会有那些化学药品了。当然，茧也是一种化学药品了哈，但它一般用比较天然的东西去做的。当有一些东西用水觉得洗不干净的时候，他们就会要用茧来洗。他们觉得，你如果杀了牲畜，要洗它的肉，水洗就可以了。 可是他们觉得像猪肠，肠子就特别脏。我记得小时候看妈妈用明矾，最多就用在洗猪肠子。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他们觉得那个比较脏，所以用这个来洗。我想你不会喜欢手沾到茧，有可能，除非它是稀释的很淡，或者你就会伤手。就是有一些 清洁剂含有这一类的化学品，所以，很多家庭主妇都知道，他们有时候使用这些清洁剂要戴上塑胶手套，就像这样。可是你可以想到啊，我们在讲的是主要来，而且是我们说仰慕的，当来的时候，却有可能像炼金之人的火，像漂布之人的茧。 哈巴谷讲过这样的话，先知哈巴谷， 我们都会注意到先知哈巴谷第三章第二节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个是最多被教会，今天的教会引用的经文之一了，拿来求复兴。可是好像我们当我们求复兴的时候，我们就不太管哈巴谷书后面讲什么了，我们就用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祷告就是希望我们的教会会壮大，有越来越多的人，教会增长等等，我们把那样定义为复兴。可是哈巴谷不是这样说的，哈巴谷在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之后，到了第三节就提到神好像回应他的祷告，神就来到，神从提曼而来，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我们读到这里都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们想的是他要在仇敌当中施展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用他的大能要帮助我们的需要。可是到了第五节，说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这种东西来到的时候，并不见得 基督徒所在的地方，歌山地会被分别出来，而是大家都会经验的，对不对？当你求复兴的时候，你会觉得当年的 COVID-19 是神答应复兴吗？不是啊，那都是中国的关系，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可是说不定那是神的做法，至少哈巴谷就是这样说的。神回应复兴祷告的时候，他提到的是像这样。而马拉基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意思好像这种突然那种味道，就好像不是我们期待的。 可是你说我们是在期待主来啊，但是你看福音书，当主真的来到的时候，今天我们讲，讲到圣诞节是多么欢乐神的恩典等等，可是当主第一个圣诞节当主来到的时候，并没有大家都欢迎他，事实上 并不是大家都认出他来，对吗？没有所有的人都认出他来。我们读的圣诞节故事都是那些认出他来的人的故事，可是，在他们四周还有一大群人，并没有认出他来。事实上，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记载，西律王听见圣诞节的第一个圣诞的消息，他就心里不安，然后马太接着记载，耶路撒冷 何等的人也都不安啊！很奇怪，对不对？他们懂得盼望弥赛亚，那些文士马上就举出最合适的经文来讲到这一件事。可是主来的时候，他们不见得认出他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很值得我们思想。你知道，不只是主第一次来。 就是他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这个也那40天好像从要从旧约还有从道成肉身要跨到教会的时代，在圣灵里面的这样的时代的中间的一个过渡时期，有40天之久。那40天也不是他们都认得出基督，在我们心里想， 我一定会认得出来，复活的主，我当然认得出来。事实上，连门徒都没有认出他，好几次他们都没有认出他来，好像他连样子都不一样。我觉得他样子说要不一样，很可能主正是要训练他们这一件事情，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件事，不要以为你一定认得出来，对吧？ 其实今天在圣灵里面也是这样，就是到今天，还有许多神的儿女都是用外在的东西来认出神的作为。当他们看见有一个人 病得到医治，有一个人得到释放，或者是教会的事工有成功等等，他们就会觉得这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领导啊。他们不太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出主，可是那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保罗就这样说的。他说从那以后我们不再用肉体认基督了，我们不再用外面的认基督了，对吧？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甚至这样讲，想，我没有把握，我不是在告诉你，一个真理，但是我甚至会这样想，会不会，就是我们进了天堂，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也不见得，我们就一定会认出他来。可能我们觉得当然会，到时候他带着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带着大荣耀、大能临到，他是一个大君王。可是真是这样吗？当然，启示录是告诉我们，当他来的时候，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意思就是反对他、否定他、迫害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可是那个看见，是不是一种因此能够认识他的看见呢？我有一点质疑这一件事。他的看见有点有可能只是像魔鬼一样，是恐惧战惊的，是惧怕的，他们会看见他们的结局。至少卢易斯在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他似乎同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话，他似乎也有这种想法。他让孩子们进到天堂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很多过去是表号的东西，现在他们都看到实体，他们都认出这些来，看见天堂的各样的美好。比方他形容那个葡萄就是那么饱满，一咬下去就并发出汤汁来了，然后就是很甜美，像这样。路易斯甚至详细的形容那里的果子是怎么样的。但是路易斯也写到里面有一些人，有一些原来在纳里亚的人，一些矮人，他们一直都持守着他们的不幸啊，所以他们到时候就几个矮人自己围绕在那里，手牵着手围在一边，因为他们去到那里，他们觉得那里是黑暗的，他们唯恐他们站起来走路可能会撞到什么东西。那些小孩一直要劝他们说，不是的，你难道你没有看见这里风和日丽，这么美丽，他们认为人家骗我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地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事，但是奴意识把它写进天堂的描述里面了。会不会那就是地狱的描述，就是你在天堂，对你来讲那也是地狱。后来那个小女孩 Lucy 就恳求 Aslan 那个狮王，就代表基督，做一点什么事帮助这些可怜的爱人。狮王回答他说，我可以做一点事，可是他们能不能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他一摆钟在他们前面就一桌的宴席，可是那些矮人就开始大吃大喝，然后一边吃一边抱怨说，这像馊水的味道，像垃圾的味道这样的，他没办法享受这个。那是路易斯的形容。我觉得我们应该想这一件事，会不会只有当我们更多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在地上就学习有基督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我们才真的能够认出他来，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或许我们遇见的都是可怕的事。可是如果你遇见的是像 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碱，这还是有希望的，表示神要炼金我们。当然这个也有可能现在就开始实行在教会里面，实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明白这个，我们这些真的仰慕他，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就会更多的注意这一刻我现在应该怎么生活，而不是只想着祷告着要他来到，因为你不知道他来到会是怎么样。你知道神是活在永恒的时空里面。如果根据相对论啊，我看过有人这样子写这一件事，好像也是卢易斯吧。我现在讲的有的不是他写的，可是跟他写的有关系。如果根据相对论，你知道人没有办法同时搞清楚牛郎跟织女的时间，我指的是天上的牛郎星织女星，我们农历七月七号他们相会的时候嘛。哦，今年又快到了哈。可是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他们两颗星连光都要走十二年才走得到，他们两颗星的距离是十二光年。就连光都要走了十二年才会走到另外一颗星上。如果根据相对论，我们没有办法同时搞清楚牛郎星跟织女星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同时搞清楚？你在这边走到那边的时候要经过十二年，经过十二年很多的时空各样都要改变了。可是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如果是神当然大到可以一脚踏在牛郎星上，一脚踏在织女星上，对他来讲，如果这两他同时，他当然可以说此刻是这个时间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能揣想说，如果是神他当然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卢易斯用另外一个方式很生动的比喻，他说一个作家，他自己是作家，所以他用这个做比喻。一个作家写小说，他就提到 Catherine 听见门铃声，放下手边的工作起来开门，这是三句话而已。 Catherine 听见门铃声就放下手边的工作起来开门，三句话。他说可能这个作者在写完听见门铃声以后，他开始思考接下去我应该要怎么写，他有可能想了三个小时才写下后面那两句话。所以你看那个小说里面的情节的时间就跟这个作者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听懂吗？他说如果我们这样想，如果我们是像神手中的作品，我们用这样来想，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怎么样的不同？刚刚那个作家这个事，我们颠倒过来讲好了。他也有可能只用几秒钟的时间，那个作家用几秒钟的时间，这一句话到那句话就跨越了，贯穿了许多的年代啊，有可能，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手中的作品，我们实际上经过了跨越了许多年代，也许几百年，可是神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只用几句话就写完了，用几秒钟就写完了。我们在时间里面进行的事，在神那边当然不见得是同样的时间流程。如果我们真的思考这些，我们真的明白这些，或许你就会知道我这样讲是对的，就是我们会看着神过于看着时间。我们不会那么在意看着时间。你知道看着时间会发生什么事吗？有时候我们就会懊悔过去我们所做的，或者怀念过去的事情，然后对未来 产生一种憧憬，一种盼望，可是又产生一种担忧等等。可是如果你明白神跟时间的关系，我们跟时间的关系，也许你就会知道我们更应该优先选择的是看着神，而不要看着时间。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你有多少，你每一天的生活有多少的事是看着时间在做的事情。可是如果同样的事你看着神来做，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要不要逐渐的操练自己，让看着神组成我们生命的更多的部分，而不是看着时间。所以那些真正认识他、寻求他、仰慕他的人，不会专注在对过去的懊悔，也许不是懊悔，而是沾沾自喜，也不会迷失在他心里面所梦想的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他们会就是此刻望向神，像先知说的，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让他今天就用炼金之人的火来锻炼我们，用漂布之人的碱来洁净我们。我们今天就可以这样，我们也有一些诗歌就是要我们现在就祷告这一件事，对吗？如果人不是这样，他们就很有可能在遇见或遇见碱的时候，也就是遇见生活上的不顺遂或者是苦难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有的就是抱怨或者是绝望，他们就问说为什么神没有来做工。因为他们想的是怎么样脱离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应该更看重的是我们里面有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经历了什么。你要不要有这个习惯？这是我数十年来，我从年轻信主之后，好像很快我就开始明白的事情。当然随着年日我有更深刻更丰富的认识，可是我们从起头就明白一点这样的事情，就是无论遇见什么，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里面有什么，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里面有没有黄金在里面。彼得称信心是像黄金一样啊，我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对神话语的爱慕也是像黄金一样，这是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的。还有永恒的盼望也是用黄金组成的，那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当然那已经不是地上的黄金，但是用地上的黄金来做代表。好，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第八节到十二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量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量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十三到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见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 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主希望当他要领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像马拉基书3:5那里所形容的说，我们怎么样才是转向呢？ 讲这些话的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真的在求问神，而是在抱怨或者在嘲讽这一件事情。神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神希望我们有真实的转向，真实的悔改。不要忘记，这些话是讲在归回的百姓中间，而归回就是在旧约时代用来讲到，在新约时代，在救恩里面。 悔改的最重要的，在旧约时代的一个表征，就是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转离开自己的道路，要走向神的家，走向神的旨意。可是当先知要给他们说明你们真正的归回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你知道马拉基书，我们上一次就提到。 有许多话是针对这些已经归回的人，在人看他们就是已经是走回神的旨意里面，而且是先知过去的先知所说的那些余剩的人。而你要知道，过去的先知提到余剩的人，是用最丰富荣耀的话来说他们的啊。可是这一群人，其实到后来仍然再一次的落到冷淡、退后，或者是。 没有那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先知马拉基在旧约有启示的时代快结束的时候，特别针对这一件事讲话，就如同新约圣经最末了也是对这样的教会说话，对老底嘉教会说话一样。然后先知在这里就用一个很实际上的事情来讲到。 真正的归向神、悔改归正，是应该像什么？他提到奉献，这个不是让我们今天我们牧师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经文，整天催促弟兄姊妹要奉献。我想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生命转向要用奉献来讲？穆安德烈讲得很好，他说。 神的国跟这个世界都用金钱来衡量人。他说：“这个世界看你拥有什么，神的国是看你怎么样给出去。其实应该说，神的国是看你怎么样使用钱财。因为使用钱财是最能够直接的说出我们这个人。” 在神面前是真的怎么样回转归向他？马丁路德把这件事讲得更加清楚。他说：“我们得救不只是要经历意志上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改变，他没有提到，可是我想应该包括感情上的改变。他说也要经历对钱财的态度的改变。我再讲一遍，马丁路德说，得救。” 不只是要经历意志跟心思的改变，也要经历对钱财的态度的改变。在这里，先知指出十分之一根本不是奉献。他神说那是我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十分之一，就是偷神的钱财。神用这种方式来讲。然后神说，如果你愿意这样十一奉献，你可以试一试我会不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哇，这是 这是今天的成功神学最得意的经文了，好像我们十一奉献就像投资一样，不是吗？你就加倍加十倍，有一些讲员他们胆子比较大，他们可能会跟你说加万倍的利回归到你的身上来，他们自己确实得着的是万倍的钱。 他也这样应许神的百姓，但他们应许神的百姓的时候，目的是要叫他们拿出钱来。你知道，我相信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讲到这个十一奉献，虽然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这样，我相信这里面先知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旧约时代。 他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只要看到这个上下文，他一直在提到，他们将要得着的是什么？提到的都是神，而不是更多的钱，一点都不是，对吧？因为他讲的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后面他要提到，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我们不是应该出现的是很多股票或者很多黄金之类的吗？如果我们是那样想，对吧？投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那你才不是在讲到投资？那你是在讲到我们怎么样回归到神的旨意里面、神的路线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神一致。这样，当他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认得出他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致力于寻求，要让自己到那一天能够认出主来。不要以为我们一定认得出他来。曾经有人问那个盲眼女诗人菲尼 Crosby 说。 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认出彼此吗？可以认出神吗？菲尼 Crosby 就笑了。他对他那个朋友说，他那个朋友是一个有名的圣诗谱曲的一位音乐家，他就笑了，对那个朋友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啦，问我这个从来没有看见光、从小就失明的人。” 到时候怎么样认出主来？后来那天晚上，他就写了一首诗歌，第二天拿给这个朋友去谱曲，就是我们会认出他来，因为我们认得他手上的钉痕。可是我相信，Fanny Crosby 讲的不是说这个肉身上这样而已。我当然知道，主复活以后，他的身体上面有钉痕。 有枪伤，可是我相信，就是 Fanny Crosby 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他钉十字架的意义，你有没有走在相同的道路上面？你走在跟他一样的道路上，你才可能认出他来，不是吗？ 这个十分之一奉献写在马拉基书是旧约，虽然是旧约快结束了，毕竟是在旧约的范围里面，所以有的人认为那是旧约时代的律法。那么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十一奉献。今天有不少传道人会这样教导，其实这样教导有一部分的意义啊，但是有的人把它教导的有点极端了。 可是有的人指出来，就是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比方马太福音23章，主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讲话，说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然后就提到一件事，他说你们献上什么东西，物品或者钱财什么，献上十分之一，可是更重要的公义爱神的事，你们却不做。然后主加了一句话，他说。 这是不可不做的，那也是不可不做的。 这个这是指的后面讲的公义爱神的事，那是指的十一奉献。所以至少新约圣经有像这样的话语。嗯，但是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了解这一件事，就是我并不轻易的说在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十一奉献啊。事实上我觉得新约时代什么都应该做得比旧约时代更多一点，所以新约时代我们应该不要只是十一奉献啊。我这个不是要多增加你良心的压力，给你更多的规范，更多的律法，叫你要奉献更多，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所有的律法诫命在福音里面，神想要我们有的是我们会变成自发性的就喜欢那样做，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喜爱那美好的事。我们中文和本翻译作分别是非，原来保罗讲的是喜爱那美好的事，腓立比书第一章。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撒迦利亚书，在讲禁食的时候，就把禁食觉得最高的诠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自发性的不想吃东西，想要更多的沉浸在主里面，更多去祷告，而不是因为有这样的规条，或者是投资做买卖一样的跟神换取东西，我借着禁食换取什么。我相信十一奉献也不是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把焦点放在今天需不需要十一奉献啊，而是你的心是不是对你来讲一切都是神的，不是只有十分之一啊。但是你会拿出一些来，也可以说来测验我们的心，我们跟这个地上的连结会不会太紧密了一点，以至于我们无法放手这些事。嗯，我想在这里马拉基的意思就是像这样，在新约时代保罗就用一个方式来讲，他说你奉献的时候要随着你本心所酌定的，因为神不是向你要你没有的，而是向你要你有的啊。当你自觉的有，以至于能够给出去的时候，你自己心甘情愿这样做，而且是自发性的，神喜悦我们这样。可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啊，对，我应该顺便解释一下，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中间那一小段，他们抱怨说在万军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当你把无论是禁食，无论是斋戒，无论是十一奉献，这些都当作是好像是跟神在交换，我做这个来换取神怎么样的祝福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发出这个问题来啊。先知在刚刚说，你以此试试神会不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窗户倾覆给你们，然后可能就有人就说，哇，我有这样做啊，可是神没有给我啊，我这样苦苦斋戒，我奉献孙子有什么益处？差不多就是这样问的。嗯，我们刚已经回答了，神怎么回答？可是后面那一段，是我多年前我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特别注意的经文。十六节说，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真正敬畏神的人就会这样。嗯，当年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怎么得救的呢？就有一天他走在市集很多人在的地方，他就注意到旁边路边有几个妇人在那边讲话。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呢？几个妇人在，尤其在菜市场讲话，这个没什么好注意的，这是很普通的现象。他会注意是因为他听见他们不是在 讲东家长西家短，不是的，不是三姑六婆的言语，他们在谈论神的事。嗯，所以他就非常的受感动，后来他开始去问他们，指导他们在哪里聚会，他开始参加那个聚会，他后来是因为这样而走向救恩的。嗯，我们能不能这样？这个跟撒迦利亚书末了的话很接近，就是我们不是来到教会参加小组或者在祷告的时候才说出属灵的话，而是在事迹上面，我们就可以像存敬畏的心彼此谈论，过这样的生活。嗯，神提到这样的人，说他们是像我的儿子一样，他们要属我，特特归我。这个特特归我在这里算是中文圣经终于把它翻得更直白一点，在不少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常常我们和本常常只翻译作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可是那个话原来用的是一个强烈的多的语句，那你讲的是神的产业，或者说神的心中所宝贝的，所以你差不多可以说，讲到属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你如果把它读成神说他们是我的宝贝，一点都不过分。在这里说特特归我也是这样一个意思，这就是旧约行将结束的时候，先知给我们描绘出的一个神的百姓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然后有下一章的话，我来读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早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就在这位旧约末代先知在旧约的启示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最后的话仍然是弥赛亚的预言，他要像公义的日头出现。这里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这又是另外一个中文圣经当年翻译的宣教师大概认为中国人不太懂得这种象征性的东西，所以要把它翻成这样。原来马拉基说的是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他的翅膀有医治之能，他的翅膀。嗯，意思就是说那个公义的日头出现的时候会在我们身上好像 create 让我们生出翅膀一样，我们的生命将得到这样的提升，将进到这样真正的自由里面。所以公义的太阳带来医治，带来翅膀，带来自由飞翔。嗯，好像以前不能的，前所羡慕的，现在都可以看见。嗯，当他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像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当然将要更完满的成全这些事。所以无论是在基督来之前神的百姓所遭遇的，是在被熬炼像炼金之人的火，在被洁净像漂布之人的茧洁净他们，而当主再来之前 我们所过的生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一样的。而且神希望我们彼此谈论的都是属天的事情。我讲的不是说你整天要讲很属灵的话了，意思就是说，就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厨房的工作上面，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你到哪里行走，现在大概你不是骑马，你有可能坐高铁，上面归耶和华为圣。你在市集上，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里面带着敬畏的心，你吃饭的时候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是神喜欢我们用的样式。不是用超级属灵的方式来表达，而是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有神在里面，那才是重要的事。可是很有趣的是，马拉基将要结束他的预言的时候，却回头提到西乃山的律法，讲了两句话之后，就提到在主来之前会有以利亚先走在前面，当然那是一个代表，所以好像这个末代先知最末了的话，就是预备着把旧约的律法跟先知总结起来，让大家盼望着前面啊。你知道，在如果你的圣经再翻一张纸过去，就是马太福音基督的降生。但是其实我常常觉得，当年他们把马太编成第一卷书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马太是为犹太人写的。可是就着时序来讲，时间的次序来说，马拉基应该紧接着的是路加福音才对。你知道四本福音书，马太是从圣诞节写起，马可几乎是从耶稣传福音写起，就是写施洗约翰也写到他传道。路加他不只是从圣诞节写，他从施洗约翰出生写起，他写的是最早。而当他写施洗约翰的时候，天使向他的父亲显现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你还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一段话里面就直接用了马拉基书最末了的话，这第一章13节吧，13节之后，我们来看看大概15、16节的地方，他会提到这个。对，16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17节，我们来读，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跟马拉基书最末了一节很相仿的经文，对吗？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就直接连上了。所以马拉基结束的时候，他尽管是在指向基督，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但他却也提到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而在路加也是这样写的。我自己觉得，当年路加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非常非常有可能心中存着马拉基书的，他有意把旧约结束的地方要连结到他将要写的基督所行所教训的。但愿我们都像这里讲的这些人，我们称他叫做 remnants of the remnants， 就是余剩的人中间余剩的人。这些人他们将要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活出属天子民的样式来，神看他们在彼此谈论，他就侧耳而听。你平常彼此谈论的时候会希望神侧耳而听吗？希望你是希望 你不至少不怕神侧耳听，那就是神想要我们生活的方式。你要知道，就是这一群百姓，马拉基所描述世上借着这些话所将要塑造的一群百姓，就是要 迎接神的儿子来到的那一群百姓，而这正是整个先知书，你也可以说整本旧约圣经的主旨。OK，
请唱颂赞诗选282。颂赞诗选282，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可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我们等候一段时间终于来到的，就是母亲节礼物。如果你今年没有拿到母亲节礼物，有没有一堆母亲节礼物一直被卡在海运上面，今天来到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回家之前你跟我拿，我待会儿唱完诗歌我会去预备，你可以跟我拿。好，我们来唱这个。